今天早上跟今天下午呢，会用到录像机跟录像带。那么早上这一堂会有一半的时间用这个录像带，那么下午大概90%的时间，大概一小时当中有50分钟是有两个录像带，然后中间再5分钟10分钟简单的说明以及问题解答。那么早上这个呢是有一半的时间是有录像带，然后有一些讲解啊，还有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么我想先这样子，我先做一点简单的开场白，以及提到一些等一下在录像带里面会提到的问题，然后等录像带放完以后，我再回头来做一点补充以及接受一些问题解答。那么待会儿我们整个今天所谈的问题是关于生物起源的问题，那么所谓的进化呢，或者是创造呢？当然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可以很多很多题材可以讲。那么我们等一下会集中再谈几个问题，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特别针对大家的问题来讨论。有几个观念我只是先弄在这里，因为等一下在录像带放的时候它也会提到这个东西，只是我先稍微说明一下，那当录像带提到这个的时候，你不会一下子搞不清楚在说什么，或者中间怎么连上去。谈到进化论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一些观念要先讲清楚，免得一开头就混淆了。进化有一种叫做大进化，或者称为广进化，英文叫做 macro evolution， 另外一个叫做 micro evolution， 是微进化。微进化或者小进化的意思就是，同样是狗，在不同的环境中，狗可以变成这样的形态那样的形态的狗。西藏的獒犬、北京的哈巴狗都是狗，基因都一样，都可以交配，那么它有不同的变种，你可以叫它叫进化，适者生存。那这种叫做 micro evolution， 微进化。微进化这个问题呢，第一，有充分的化石的证据，你甚至可以在实验室当中做出来的微进化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在圣经的观念中，基督徒从来没有反对微进化的，因为这是符合各从其类，在类里面的进化，这没有问题。所有达尔文进化论以及他之后所有进化论所有的证据全部在微进化中，这个不是问题。我们所有讨论进化论的问题，或者说反对进化论的人，也从来没有人反对微进化的。问题的争议点在这个 macro evolution， 大进化，从低等到高等，从猿猴变人类，这种叫做跨越种之间的进化呢，这个是个问题。因为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我强调是直接证据，并不是没有任何间接证据，所有的所谓支持大进化的进化证据通通是间接。间接就是说，你看猿猴的骨骼跟人类不是很像吗？是不是慢慢慢慢就过来？但这是间接的。直接的证据你去实验室做一个来做不出来，一方面可能时间不够各种原因，所以直接证据大进化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我敢这样讲，如果谁说有，那个人一定不是学生物的。没有，从来压根儿就没有，达尔文也没有，到现在还是没有，而且也做不出来。那么研究生物学的人，研究进化的人也从来不想提供这个，他会告诉你说这不可能的，进化100万年，我博士做100万年啊，我博士论文做个大进化的话，那我就别搞了，就不要我做不出来，我一辈子做不完，几辈子都做不完的。所以谁做不做的，所以叫大进化是一个争论，就是说直接证据是没有的，实验室不能重演的。那么因此有这两个名词，所以我们所有讨论进化论的争论都是在第一个部分大进化，不是讨论微进化。微进化铁证如山，没有争议，没有争议，这第一个。第二个，谈到化石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失落的环节 missing link。 那么这个 missing link 就是说，是有化石的证据证明一些微进化，从微进化你可以推远的话呢，从乐观的角度，从赞成进化论的角度，他的乐观的话，他一推出去就觉得支持广进化。可是这个当中呢，事实上这个进化如果化成一个树，叫生物树哈，猿猴、灵长类，然后分，然后变成猿猴、猿，再有什么这个人类的哈，
很多人搞不清楚，人跟猴有什么不同啊？人跟猴有什么不同？我们说猿猴，猿猴，猿猴，猿是猿，猴是猴，猿跟猴有什么不同？啊，尾巴，有尾巴叫猴，没有尾巴叫猿。我们是猿科，我们不是猴科，所以人家说人是猴子变的，你才是的。我不是猴子变的，猴子是有尾巴的，没有尾巴的那叫做猿。有尾巴到没有尾巴几千万年呢，那是远房的表亲，近亲才是猩猩。猿猴科，猿猴科有很多的，但我们最近最近的亲叫黑猩猩。黑猩猩大概只有三四英尺高的，小小的，身价$300万一只。黑猩猩比人还贵啊，人命不值钱啊，10块钱就可以卖一个。黑猩猩为了做实验，做什么 B 型肝炎啦、很多很多实验都要用，因为黑猩猩是最接近人类的，所以虽然染色体还是差一对哈，猿猴科跟人差一对的，不过很多的血液里面很多东西一样，所以用它们来做很多的实验。那黑猩猩很稀少，所以一只$300万每一只，所以告诉你，养黑猩猩比养儿子还好。还赚钱，一只300万哎、啊，养儿子值多少钱？你说说看嘛。养女儿呢？养女儿比儿子值钱。Missing link 就是你画一个生物树，从哪里到哪里，很多的分叉点，对不对？那么在所谓的进化过程中，这个到这个的分叉点，猿跟猴分家的地方，就是说半猿半猴的。譬如说，你有没有找到一个猿猴子？猴子尾巴叫做猴，这么长的尾巴，慢慢缩短，缩短，缩短，缩短，缩短，缩短，缩短，缩短。没了。你有这样的化石，从这么长的尾巴到这么短的尾巴了，如果都有，那么化石证据是完全的。事实上没有，没有什么东西。那个 link 就是在种跟种的变种中间的没有。你说人是猿猴猿科变过来，好，有没有半人半猿的？如果有，那叫做 link， 如果没有，叫做 missing link。 所有生物树那个树枝的交叉点，那个 link是缺失的，所以叫 missing link。 缺了多少个 link？ all missing。 你算出一个生物树，所以你怎么画，只要有个交叉点，我告诉你，所有交叉点的那个化石都是不存在的。 all missing 不是 missing one， 不是一个没有了，是所有的都没有，那就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了。所以150年后达尔文进化论到现在快150年了141年了，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进化论还在争执不休呢？就是因为第一，直接证据还没有；第二个，关键性的证据，所谓的 missing link is still missing 啊，那这就麻烦了，所以会吵吵吵吵了半天。所以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回头来我会详细再解释。那等一下会谈到一个北京人的问题，因为我们中间有些北京来的啊，北京人是在人类从猿变成人当中一个很关键性，尤其对中国人来讲，那更是不得了了啊！不是说人都是从东非来的啊，东非人啊什么的，那我们都从东非来的，好歹我们有一个中国的北京人。不过北京人之谜啊，最近《世界日报》有一个故事在讲北京人的什么小说。小说是小说，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呵呵，不要把小说当真的看啊。但北京人有一些东西，等一下我会在放完这个 video 以后，我再回头来看。那么在 video 里面，他是有稍微提到，他有提到北京人，有提到爪哇人啊等等，所以我会回头再来谈这个问题。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讲到有提到 intelligent designer 或者 intelligent design。就是说进化论最后讨论的问题，就是生物的起源如果不是进化，就另外一个可能性，神的创造，或者说有智慧的设计。那么如果是进化的话呢，那就必须完完全全100%相信纯粹是偶然。因为如果不是偶然，就有设计，不管是谁，你叫他叫神，你叫他叫 intelligent designer 都好，就要讲安排的，你做实验室也是有安排的嘛。那么所有的进化论的人都相信，所有的东西，不管物种的变化突变或者任何那个事情的发生，都是偶然加偶然加偶然加偶然加偶然。所以你要相信进化论，你必须100%相信纯粹偶然，只要一点点不相信偶然，你就不是进化论者。 你不可以说我有一半的相信偶然，另外一半呢可能有外星人，你相信外星人你就不是进化论者啊。那你得搞清楚哈，就是划清界限，你的立场到底是哪一个？你是纯粹的纯种的进化论者吗？那你就不能相信什么外星人来制造人类或者什么什么。好，我们现在就先放录影带，然后我们回头来会再来看这个投影机的，然后再来讨论。
Video is playing.
Okay, 那就这样。
是不是从过去的黑暗中爬出来，进入意识中的光辉白昼？这些是不是我们的本质？我们真正的生命是谁给我们？ 他主张所谓虚幻的动物有35年那么久，终于被英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他是用猿猴的颚配以人的头骨，是一个蓄意的骗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似的事故，就像内普拉斯家人了。不过我们在今天要讨论的并不是假的政府，而是真正人类和兽类之间生物的证据个案。人类长久以来到处寻找，正是人从野兽而来的进化缺证。起初，人们认为尼安德特人是那个缺环的合适候补者。可是现在，人们都确信尼安德特人是100%人类。现在最著名的合适候补者是在非洲发现。在1959年，坦桑尼亚的鲍尔杜宾山下，在烁热的太阳下，玛丽和路易利吉终于找到他们想找的。他们在这个区域挖掘寻找化石28年，发现他们叫它为奥斯蒂拉尔化石的残余。1974年，在非洲更远的北方，唐纳德·约翰逊发现另一具奥斯蒂拉尔化石人标本的骨骼，他为它改名为露西骨头。这种生物被命名为人类的祖先，主要是由于人认为他们的额部和牙齿和人类有相似的地方。牙齿矫正医生约翰·科佐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很多年的研究调查，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探索缺环的工作并没有鼓舞作用。
摆在我面前的牙模是上下颚各一副，下颚在第一排，上颚是在第二排，它们分别为下颚骨以及上颚骨。我曾经试图要显示的是人类的变异范围，量度这种范围的办法一定要用两根金属线一直沿着牙脊排列，就像这样。你可以把金属线排列成这个模样，跟着就在上面测量角度，测量过了，这个角度证明是67度。好了，跟着我们沿着弯曲部分进行，在末端上看到几乎平行的半圆形，似乎相当平行的牙齿，而这副牙齿是属于人类的，因为他们曾经都是我的病人嘛。这个小女孩，她是在下面的两排牙齿之间成为10直到12度角。假如和这只年轻的黑猩猩的下颚比较，是很接近，两者很相似，几乎是一模一样。有很多人看见了这个情形之后就会说，你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去指出个别的生物种类啊。可是我认为人的差异既然很厉害，就很难指着一个上颚或者下颚就说它是属于某一种生物的。所以当我看到一个头骨就像奥斯蒂拉尔化石人那样的，他的脑壳类似猿猴的结构，同时他的很多牙齿是和人的牙齿非常相似，虽然如此，我也不会试图根据牙齿或者根据弧形来指出他是原始人或者真人，是猴或者是猿。
奥斯蒂拉尔化石人是不是现代人的祖先之一？我们去伦敦听听一位人猿化石的权威怎么说吧，他就是马尔科姆·包顿博士。
关于这个奥斯蒂拉尔化石人的骨骼，已经进行了很多测量工作，而且用电脑把猿猴和人类以及现代人的骨骼对比，每次的结果 都会显示这些骨骼接近猿猴的程度是远远超过接近人类的骨骼。而且实际上进行这一项试验以及测量的奥克斯纳德所得的结论是，他怀疑奥斯蒂拉尔化石人和现代人的骨骼是不是有任何的关联呢？再说这个观点也得到索利泽克曼爵士工作上的支持，他对奥斯蒂拉尔化石人的骨骼做反复周密的调查和测量。他说，所谓的奥斯蒂拉尔化石人的联系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出于揣测。
证据明确显示，奥斯蒂拉尔化石人只是一种绝种的猿猴。实际上，奥斯蒂拉尔这个名称是指南方的猿猴。小孩子在这玩，他们把泥土捏成奇形怪状，他们还用龙头笔和粉笔凭构思画出各种美丽的图画。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仍然为美丽的房屋设计和制定商业合约和蓝图。他们创造和建筑巨大的城市，在那儿住了成千上万的人。显然，他们的技术天才使他们无所不能，甚至能够飞得比雀鸟还高还快。现代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除了在非洲发现的奥斯蒂拉尔化石人之外，还有尤利基夫妇在坦桑尼亚发现的，由约翰逊在伊索比亚发现的化石，都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人和猿猴之间的缺环的遗体，就是直立人化石。
在1920年以及1940年，在中国北京附近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些化石，把它归类为北京猿人属，不过后来替它改名为直立人。当时所发现的大约是14副头骨，而主要的是头骨的碎片，其中只有5副可以回复原形。根据这5副回复原形的头骨，才能够查明脑的容积。这幅图展示的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它的编号是11。我们可以看到用来沾着头骨碎片的石膏。在这个独特的头骨大约几尺以外，又收集到另外的一些面骨，那么这些头骨就能够很彻底的镶嵌好了。这些颚骨是在距离发现头骨上方80尺远的坑里找到的。他们用这个头骨做了一个女人的面孔模型，还替她起名叫做莱利。那这张图和重修工作的成果，于是就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它完全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头骨镶嵌好以后而变成这个样。
这些头骨不只是由几块碎片镶嵌好的，而且那些有多少和人的样貌相似的面孔也是出于艺术家的想象力。当艺术家掌握到一些人猿头骨的时候，他们会尽量使它恢复到好像人，使这些成果有特殊的外貌，以便这些化石能够配合进化论的过程。同样，他们有了人骨的时候，也是往往利用艺术家的自由，把他们做得尽可能像猿猴。看着一个人的骨骼，是不可能知道他有多少毛发。就算是一个完整的头骨，我们也不知道他的鼻子、眼睛、嘴唇、
或者耳朵的确实形状。研究工作者在北京附近除了发现很像猿猴的头骨碎片之外，还发现了近代人的遗体和火的遗迹。这对北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些火和石英以及头骨就已经证明人类是曾经住在北京这个地方了。当这些人出发进行袭击，深入树林找食物的时候，他们会杀死羚羊、驯鹿和其他牲畜，再回山洞里面去充饥。他们把肉割下来，把剩下的全扔进火里。假如他们抓到了猴子，由于猴子肉太硬咬不动，就把猴头砍下来带回山洞里去煮。等到煮熟了之后，他们就把猴脑敲开了，然后挖里面那些又新鲜又嫩滑的脑浆来吃，跟着就把脑壳的碎片扔到火里去烧，和刚才烧的那些野兽的骨头混合在一起了。一直都是这样，过了几百年之后，那些专家来到这里发掘，他们发现那些猿猴的骨骼，就把它们合在一起加工镶嵌，然后宣布他们找到了另一个缺患，北京人。太可惜了，来历美丽的样貌完全像是一只绝得种的猿猴。我们再深入的研究一下，希望找到人和猿猴之间的联系。科学家在俄克拉荷马州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用电视这种现代工具去观察一只叫做华舍的黑猩猩，看来教导华舍一些手语是有可能的事。他可以用手或者是用头向观察的人说出自己要吃草莓或者苹果、口渴以及其他的事。结果有的人就引出这样的结论了，认为这是显示出猿猴的确有说话的能力，只不过是它的喉咙内缺乏说话的肌肉。所以动物能够学会某些行为样式，如今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以牧羊狗为例，它可以根据主人吹的口哨，就能够把羊群带去牧羊人要羊群去的地方。可是听到或者是看到某些讯号而学到的反应，这是不是表示他的脑有思维和有语言的能力呢？当然不能，人兽之间的鸿沟真的大得难以跨越。
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兽之间的空隙。人拥有一座控制自己语言的电脑，在他的脑子里面有的语言中枢是兽类所没有的，不过很多人会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兽类也是能够学会词汇，狗能够学会牧羊人所吹的哨子，于是做出相应的行动，他们互相之间可以好好的沟通。不过那些海豚也是能够学会符号语言的，有的人也是说美国那只叫华舍的猿猴也学会了符号语言。有的兽类虽然能够学会词汇，可是他们没办法学到有语法的语言。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一点了，因为要有复杂的电脑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其实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办法可以探索得到具有说话本能的人类和没有说话本能的兽类之间的缺环，那道鸿沟是非常厉害的。不管怎么样，今天的科学界仍然有不少人正在寻找人和兽之间的缺环。
在荷兰利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地下室里面，有一个保险箱，里面藏着一样珍品，就是由荷兰人尤金·杜鲍伊所发现的一些化石。这件事是这样的：1859年，当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类和猿猴之间的缺环化石作为依据。可是尤金·杜鲍伊在18世纪80年代去了远东，他告诉他的同僚，他是特地去那里寻找这种生物的。后来他终于到达爪哇了，还在那里找到了两个很像人类的头骨，是以韦德杰克为名的。可是由于他们太像人类，所以没办法派上用场。到了1891年，他找到了一个头骨。过了一年之后，在距离头骨15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块非常像人的腿骨。杜鲍伊最后断定，这块腿骨是和那个头骨同属一种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部能够直立行走的猿猴骨骼，给他起名为皮塞坦·萨洛帕斯直立者。我们掌握着他发现的头骨以及那块腿骨，究竟那些到底是什么呢？大家一致都认为那块腿骨的的确确是很像人的腿骨，可是对于那个头骨却重见分云。他回国以后就说，已经找到了存在于猿猴和人类之间的缺环，就是直立行走的猿猴，当时引起了轰动。不过在杜鲍伊所说的讲演中，他一字不提所寻获的那两个头骨，也就是名为韦德杰克的头骨，而且对这两个头骨保密了30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到了1920年，他才肯改变态度，把这件事向科学界的人透露。不用说了，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因为假如他在当初出示他的爪哇人的时候，同时也出示那两个很像人的头骨，就不至有人认为前者是属于半人半猿的骨骼。由于他在同一时间又是在相似时期和地层发现了这种十分像人的骨骼，后来在他去世前几年，他毅然承认了他发现的全部头骨都是属于巨大的长臂猿。在爪哇已经绝种的巨大长臂猿，以及在非洲发现的，都是名为奥斯蒂拉尔化石。这种南方猿猴的骨骼碎块，也很像利基夫妇所发现的，以及约翰逊命名为露西的伊索比亚奥斯蒂拉尔化石人的碎块一样。他们把这些所有的发现物全部展示在一张桌子上，这是我们探索人类缺环的主要成果。对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化石碎块，我认为全都是猿猴的。这些包括现在归类为直立人的奥斯蒂拉尔化石人、北京人、爪哇人以及约翰逊他在伊索比亚的所有发现物，全部都是猿猴的。可是有没有人发现到什么证据证明人类和这些已经绝种的猿猴是同一时间生存的呢？威尔巴鲁舒教授多年来不断研究这个问题，
直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不断发现有更多的化石，我们从这些所有的事件看来，就更加清楚人类长久以来毫不间断地和他的所谓祖先同时出现。人类从这些人形的动物发展而来的概念，既暧昧又站不住脚。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平行发展，现在记录在案的，就是我们 从开始就接触到这种不像人类的动物和百分之百的人类，那人就不断和他的所谓祖先同时出现。
在这些地质柱不同深度的地方，我们看到很多被捧出来的缺口。可是假如我们再进一步追查，就发觉这些所谓猿人不可能是人类的祖先，因为现代人类当时已经存在，不止当初人类和直立人同时存在，而且人类化石以及工艺品和技巧人更可以在相同地层找得到。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奥斯蒂拉尔化石人和喇叭化石人的身上，这些生物不可能是人类祖先的事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因为人类当时已经存在。我们的儿女时常听人家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人类是从很像猿猴的祖先进化而来，有人还拿一些靠想象力画的画给他们看，还说那些图画描绘了所谓人类祖先的样子。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人类是不是由进化而来的？假如真的是这样，在化石记载中似乎并没有这些证据。人和猿猴之间的缺环还没有找到，正如所有动物和植物群各自之间的所谓缺环一样。我们从所获悉的证据来说，人类始终是人类，猿猴始终是猿猴。由于不能够找到化石证据来支持猿人和人之间有过渡时期，人类学者就转而从事新的研究，名为分子分类学。这些研究者发现，人类和黑猩猩的染色体环部和有的血液蛋白质很相似。这些事实是不是表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呢？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有不止一种合乎逻辑的方法来诠释这种相似的情况。造物主使用相同的结构设计以便产生相同效用的事，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而说到染色体的数目，本来应该和进化有关，可是这些数目并没有提供多少进化模式。在这方面，染色体的数目并没有交代任何在进化上合理的上升次序。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猿猴和人之间在分子方面的相似之处往往给夸大。就算只把一滴血进行分子分析，也会出现很多清清楚楚的明显差异。人类无可否认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和任何禽兽有很大的分别。现代人完美的被造，但是却渐渐地坠入黑暗中。不过它的独一无二仍然很明确，它之所以明确，是因为它具有创造力。这种创造力除了潜在的所谓不协调的成分之外，人是照上帝的形象而造的，这个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据。人和猿猴在外形上的确是很相似，可这并不一定有什么关系。怀尔德·史密夫教授说，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手头上所掌握到的一切证据都是指出这样的事实，就是世上有绝了种的也还有生存的猿猴，或者有绝了种的也还有生存的人，有聪明的猿猴也有没那么聪明的猿猴，至于人也同样都是这样的， 不过两者之间绝对不会退角，猿猴始终就是猿猴，人仍然是人，不会改变。假如你去动物园，站在黑猩猩的笼子前面，你会发现人们对着他们笑，因为人看见他们和自己很相似，还有同源的问题。我们不能够让这个问题蒙骗，因为相似这个现象是极有可能的。事实上，他们全部是由一位共同的创造者造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基因是各种不同类别和物种的蓝图，而我却相信这些基因只能够出自造物主之手。所以不管生物界相似的也好，同源的也好，大家都是由共同的造物主所造的。
我稍微再重复强调一下刚才所说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回到一些比较广阔一点，因为生物进化论的问题不单单只谈到人类的起源，不过整个有关于人类的这些问题呢，也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人类的问题提一下，然后我们再稍微扩大一点来谈整个其他的问题。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所以灵长类它这个树怎么分支呢？就是在4000万年前的时候，是猴跟猿的分家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尾巴的猴类，从这边分出去了，所以4000万年前的分开，3000万年前的时候又分的时候呢，这个是长臂猿。长臂猿跟所谓的猩猩类在3000万年前分家，然后2600万年前的时候，猩猩类又跟我们比较近的两个表亲，一个表哥表弟，一个是大猩猩，一个是黑猩猩，这两个最接近的。那么大猩猩就是那种身高大概2公尺左右，很大，脑袋很大的那种大猩猩，爱吃香蕉，然后眼露凶光的，那是大表哥，那是我们近亲，1500万年前我们分家的。然后黑猩猩就比较小的，我说价值300万美金的那种黑猩猩，大概只有3-4尺高的。那在血，为什么说是近亲？这是从那个血液的那个基因的图来讲最接近。这是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是这样来分，然后慢慢分出人类。然后刚才有提到很多的所谓的化石。那基本上我们在找化石的时候，找到人与猿猴中间的东西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人跟猿科我们的差异在哪里。那么刚才已经提到几点，我只是再重复一下。第一个，牙床。牙床来讲，所有的猿科的牙床基本上几乎都是所谓 U 型的。 U 型的意思是牙床两边的平行线呢几乎是平行，或者在10度以下。那刚才有个牙科医生他说了哈，他人他很多病人嘛，他的牙床呢从66度，就两个人之间的血角，我们叫做抛物线型的66度。有一些小女孩呢有10度的，近乎于平行的啊，从66度到10度，就这个当中，所以基本上人的牙床应该都是属于有一个角度的啊，从60几度到最小可能10几度。那么这个是人与猿猴的特征的差异，所以因此你找到一个化石，一个脑袋如果有牙床的话呢，通常古生物学呢就是说这是人还是猿科，或者是半人半猿，完全看这个角度。那么那个牙科医生就说他的病人就从66度到10度的，那你找到一个10度说哦 这是猿猴，或者是半人半猿，那他那个女孩不就是半人半猿吗？所以下次我们当中有人学牙医的话呢，这样这样嘴巴张开，说明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哪一天或者你的老公嘴巴张开一看，哎呀，你是猿科的，牙齿是比较平行的啊。通常我们的牙床啊，你知道这个大臼齿都是有点角度的，通常讲比较少是这么直的，但是猿科是几乎是 U 型的，这是第一个特征。当然头盖骨、下巴，我就说猿科的话呢，大部分下颚骨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这个鼻梁这边是比较像一个斜角型的啊。那么但是这也是一个概略的，对不对？所以我才说嘛，李登辉他是有猿科特征的，哈哈，很突出。越是有猿科特征的都是有点帝王之相。那因此我们画原始人的时候，非洲的人的时候都画成这个样子。那他刚才在整个 video 里面也强调一件事情，其实第一，所有的画质是没有皮没有毛的，所以你画成眉毛怎么样，这都是画出来的，这是想象的。因为你要觉得要半人半猩猩的话呢，猩猩很多毛，所以就画很多毛，其实你怎么知道有毛没毛。那不过没有错了，人类学家的分类，人类是属于叫做直立无毛猿科，因为所有猿科人是唯一直立的，唯一无毛的。可是毛没毛这个化石是看不出来的，画的时候画的毛多一点就是比较原始的。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显然我们中国人是比较进化的。你看洋人男人都喜欢衬衫三个扣子不扣，毛很多，毛越多都是没有进化的，对。所以如果以毛多毛少决定进化的话，那肯定我们东方人中国人是比较进化的，我们毛最少。那么洋人都是比较猿猴科特征比较多一点，化石是看不出来。那么骨骼的长相这是一个。那么事实上这个鼻梁，因为是鼻梁是软骨，所以因此所有的人猿猴的化石你会发现鼻梁中间都凹下去的一个洞，因为是软骨嘛。所以因此猴子的鼻梁是什么鼻梁？扁鼻梁、凸鼻梁是尖的、是细的，在化石上都看不出来。所以所有画家画的都是想象的。所以台湾也有一个历史博物馆也画了一个北京人呢，那比我们当中的任何北京男人都丑多了，那个就是其实是画的，那个鼻子、耳朵也没有，耳朵也是软骨嘛，所以所有画师都没有耳朵的。脑袋是猿猴的，后来那个发现者自己后来承认，那是一个非马来西亚的长臂猿的头，因为头盖骨的容量脑浆容量大概只有700到800cc，跟人差很远，长相跟容量都是猿猴科的。唯一的问题称它为爪哇人是什么呢？猴子脑袋配一个人的脚，哎呀，不就是环节吗？对不对？你叫半人半猿，正好一半一半，看怎么搭配。猴子脑袋加上一个人的脚，哎呀，完美的组合。只是说这个问题在这里。那么后来他承认了，其实在发现猴子脑袋之前，他先发现两个人脑袋，然后发现一个猴子脑袋，一年之后发现一个腿，但是不是在同个坑里啊？不是同个时间哦，腿跟人这个猴子脑袋中间隔一年发现的，距离50公尺。当然你可以说洪水冲刷一冲，脚在那儿，头在这儿，当然也对。不过就在腿的前3-4年就找了两个人骨，人头骨。是人的头配人的脚呢，还是猴子头配人的脚呢？猴头配人脚叫做爪哇人，人头配人脚那叫人，印尼人。那是印尼人还是爪哇人呢？所以我告诉你，你只要找近一点，你要找1995年以后的，如果有什么科学的百科全书，然后谈到人类的起源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爪哇人的名字不在所有的这些里面。为什么呢？1990年代以后，爪哇人已经被淘汰出局，就是说不列为科学上是有明确证据的原始人的候选人，不在名单上。因为他刚刚提到这个，就说让人觉得有点丑闻，或者觉得有一点点 play game， 是科学家的发现。不过你在这个证据的排列当中提供的过程中，似乎有点动手脚，而且很合理的推测，你为什么不能够把那个人头配那个人腿，一定要拿猴头配人腿，说是爪哇人呢？所以因此爪哇人在比较近代的，我说1990年代以后的科学的 encyclopedia 里面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你的教科书，如果你读的中学的什么进化论的书还有爪哇人的话，那已经 out of date， 老掉牙的，而且教科书都是给小学生看的嘛，中学生看的。真正学古生物学的人，爪哇人是从来不考虑的，现在已经不考虑了。那么还有很多不考虑的。那当电影开头有一个人叫做皮尔当人，皮尔当人叫飘等，那么发现人叫做刀神是大英博物馆馆长，是全世界有名的古生物学者，他发现皮尔当人。皮尔当人是什么人呢？这个是皮尔当人。这个皮尔当人的特别在这里，皮尔当人的下巴，猴子下巴，所以牙床是 U 型的，脑袋人的脑袋，意思说脑壳容量1200cc， 所以有人类的脑袋、脑壳容量、猴子下巴，哇，配在一起又不是一个很好的 link 吗？对，半人半猴吧。那是啊，英国的皮尔当发现的，那发现者就是这个 Dr. Dawson， 英国大英博物馆的馆长。那同样的，你去看大英百科全书啊，不是大英百科全书，所有的 encyclopedia， 1960年大概50年以后已经没有皮尔当人了。如果你可以找到皮尔当 man 的话呢，如果你可以任何的书可以找到皮尔当 man， 你就给他下面一个 story， 就是说这是一个科学的丑闻，因为 皮尔当人 是一个马来猴的下巴骨跟人的头骨凑起来的一个 皮尔当人，不是真的啊。当然1970年代，忘记1971、1972年，读者文摘有一篇文章啊，我记得中文读者文摘也有翻译啊，英文读者文摘也有啊。那个故事呢，我相信很有说服力，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他说其实 Dawson 他并不是这是变成丑闻的主角啊，因为他是1912年、1913年发现的，可是到1950年代的时候已经证明这个化石是假的。这假的意思就是说头骨跟下巴骨不同的年代。可是争论点就在这里，是 Dr. Dawson 这个大英博物馆的馆长刻意做一个假的皮尔当人的这个两个凑在一块的头盖骨来欺骗全世界，然后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发现的时候，发现是错的时候，刀神已经死了，所以这成为科学一个无头公案，就是说是不是他刻意的？所以对于刀神的一生的名誉有很大的损害。1970年的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替刀神翻案，或者说平反，或者说说话，就说然后不能怪他。事实上，伪装的人是谁呢？是有人伪装的啊，伪装的是谁呢？那个人叫做柯南道尔，柯南道尔，听过这个人名字吗？如果你喜欢读这个福尔摩斯探判案的话，就知道柯南道尔就是福尔摩斯这个侦探小说的作者，叫柯南道尔，他的 hometown， 他的家乡就是皮尔当，他就住在那里。发现皮尔当人的时候，柯南道尔就住在他的家乡。Dr. Dawson 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跟柯南道尔是死对头。怎么死对头呢？因为 Dr. Dawson 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自称是古生物学家的权威等等等等。那柯南道尔是个牙医，那么爱写小说啊。那么柯南道尔写小说固然很出名， Dawson 向来是觉得这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半科学家，所以那么但柯南道尔的业余的嗜好是做什么呢？收集化石。那 Dawson 是全世界公认有名的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的专家，他觉得柯南道尔收集化石他不过是半路出家的那种江湖骗子，对吧？所以在很多场合都是闹得很不愉快。所以柯南道尔说，你是一个古生物学家，好，我倒要试试你多懂。他曾经发出这个狂言，可能那 Dr. Dawson 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过我的法眼的。柯南道尔说 OK， 几年之后就发现了皮尔当人，因为他们在那挖挖挖挖挖，挖了半天没有发出什么东西来。某一天忽然间发现了一个这个半个头盖骨，那头盖骨没什么稀奇。第二天就在类似的地方哈，他挖的时候不是在一个小坑啊，它是一个大概方圆200-300公尺的一个大框框里面，在两三百公尺外，但是是第二天就发现一个马来猴， 的下巴，现在我不知道马来猴下巴，反正是这个猴子下巴，隔了大概200公尺，第二天发现的，但是那个颜色各方面跟头盖骨完完全全一样，然后两个凑在一块的时候，嘿，可以活动，那时候那个下巴晃到头盖骨，咕咕咕咕，可以吃饭，可以动了，哇 ，perfect！ 所以刀神发现这个以后，立刻宣布全英国都轰动了，因为在那之前，有北京人、爪哇人、东非人，好像原始人都在什么非洲啊、印尼啊、中国啊，被他们认为落后地区。1912年的时候，英国是认为全世界的霸权、全世界最先进的就是我们英国。可是人类怎么都从别的地方来的，你知道吧？所以英国一发现皮尔当人以后，跟中国人发现北京人一样，哇！终于我们不必到外面去借种了，我们这儿就有皮尔当人，多少年了？60万年了。因为有一个猴子脑袋，猴子下巴加人的脑袋，这个少说吧也得60万年，慢慢才进化过来的，等等之类的，哇，轰动一时。那么，一直到1950年代为止，皮尔当人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办法在古董店去找到1950年代以前的 Encyclopedia， 找原始人，尤其是大英百科全书，皮尔当人一定是嚯、哦，比那个北京人还要出的标题。为什么？是英国人的骄傲。50年代以后，科学家发现一种方法去测定年代。那你知道这个测定年代是不容易测定的，用放射线的方法是一种方法。可是，化石它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因为土壤中有一些氟素啊，我们牙膏都有加一点氟素，有一种放射性的氟素呢，会随着年代会放射。因此，他发现一个方法，蛮准确，能够测出相对年代，不是绝对年代。就是这个化石放在泥巴里面，那泥巴有一些氟素嘛。所以因此呢，泥巴当然会在化石的泥巴里面嘛，在这个里面，如果说这个化石放多久，它的氟素剩多少，假如在同一个地层有另外一个化石，虽然相隔有点距离，是不是同一年代的，假定是同一年代的话，氟素的残余量是一样，虽然我不知道绝对年代到哪一年，我不知道，相对而言是多久是可以知道的。发明这个方法是英国人发现的，于是就把他们的国宝皮尔当人去做个实验，因为这两个隔一天发现的，隔了200公尺 test 一下，一 test 不得了了，两个含氟量相差极远，绝对肯定两个不是同一年代的，就是说那个下巴跟脑袋根本配不在一块，然后才忽然间一想，那你知道最准确的放射性年代法，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承认绝对没有问题的是碳十四测定法。碳十四测定法是因为空气中有放射性的碳十四，它经过衰退会变成氮十四啊等等，它可以这个东西，但这个的缺点是这样，这个不能测年代太久的，因为它的半衰期5730年，每隔5730年就减量乘一半，所以通常你能够测到50000年就已经极限了，50000年是等于是二的多少10次方倍分之一。对不对？每隔5000多年剩一半，10000年是四分之一，就一直这样下去，所以50000年是5720年的10倍，所以2的10次方分之一，就很微量测不出来了。所以呢，皮尔当人最被认为是60万年的，谁去测它呢？这懒得用碳十四去测。那一发现两个差极远以后呢，于是把两个骨骼，下巴跟头盖骨都去测一个碳十四，就发现下巴500年，脑袋1000年，脑袋是近代人，下巴是近代的猴啊。好了，皮尔当人就整个就垮掉了，垮掉。可是刀神已经死了。1970年代，读者文摘有一个作者，是一个新闻记者，他为什么说是这个 Conan Doyle 这个福尔摩斯探案的作者写的呢？他证据很证明，对，很精确。他说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整个侦探集的最后一本是讲有一个牙科的医生骗的一个古生物学家，他做了一个假的化石，他画了一个地图，只是一对，就是皮尔当的地图，他详详细细的把作案的过程写在侦探小说里。他就说他怎么去把这个下巴跟头盖骨用 化学的染色法去染色，染的颜色一样，然后把这个下颚骨啊，这个衔接的这骨头衔接的地方，它有把它琢磨琢磨，再把它染色，然后让它两个套的好好的。什么什么相当这些的，你几乎等于是作案过程，它招供在这里。可是事情发生的发现的时候，柯南道尔也已经死了三四十年了。刀神死了，柯南道尔死了，可是那个记者呢，整个一追溯起来，他的作案过程就写在他的小说里。你到柯南道尔那个福尔摩斯，他有个小博物馆，他的家乡，他的房子变成一个博物馆。你到博物馆去参观，我没去过哈，他小说上或者书上这样写，他的地下室，因为他是牙医，就排着一列二三十个从人类到马来猴的下巴，他有无数个，就跟那个牙科医生一堆谣传，谣传那是石膏做的，它是真的化石，因为它收集化石的，从人类到马来猴的，它很多，而且他桌上还留着一些东西，就是染色用的东西，就怎么去把化石染色，他非常好的化学家，所以我相信那个证据是很清楚的，是柯南道尔坑了这个刀神，就是让这个刀神颜面大失。号称世界第一的古生物学家，哎，这下子栽了一个大跟斗，就被他骗了。所以呢 ，Dr. Dawson， 所以这电影一开始就到 Dr. Dawson 的那个，也不能说是墓碑，不过是一个纪念碑。那纪念碑就因为现在变成丑闻了，也没有人去供花，也没人什么。但是 Dr. Dawson 跟 Pure Down Man 是永远连在一起的，变成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丑闻。所以这个柯南道尔这个人也是很够狠的，然后这个刀子一身的臭名永远离不开，你知道？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在人类的这个化石当中，找这个间接的连接的这东西是很困难的，因为你要找一半一半的是不容易的。那么牙床或者是头盖骨的容量，或者是不是直立的等等，那么因此所谓的 link 都必须有这个跟那个的。那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生了一些问题，因此。我就讲一点这个所谓的北京人，那其实他里面已经稍微提到了北京人最大的问题是，我想是在他在中文的那个发音在配音的时候，他提到说在周口店发现了14个左右的北京头盖骨，我想如果我知道的不错的话，不是14个，是40个 40 not 14，所以我想翻译的人可能听成 14 是40几个头盖骨的碎片，北京人在周口店。然后他有一个地方也讲了，不过他讲的不是够清楚，意思就是说周口店在发现北京人的上方80英尺左右有山顶洞人，所以因此有另外一个头盖骨有牙床的，那是山顶洞人，完全像人，然后画成一个女人的样子，对不对？你说那个女人是北京人的话，怎么叫做北京猿人呢？那根本就是近代人，因为山顶洞人的头盖骨跟人完全一样的。山顶洞人是有十具从头到脚206根骨头没少过一根的，叫山顶洞人，也在周口店，就在北京人上方，有十个连头带脚。北京人是40几个头盖骨的碎片，有5-6个，他刚刚说可以凑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其他就是碎碎的。有趣的是，你要记得哈，北京人只有头没脚，所以北京人的头盖骨在那里发现的时候，不是他走进去的。山顶洞人不一样，是连头带脚，他不是就是埋在那儿，就是走进去被坑的。只有北京人不是的哈，北京人是只有头在那儿，是人家把头摆在那里面去的，只有头没脚。所以说北京人叫直立猿人有点夸大，脖子以下都没有，你怎么知道他直立的横立的？这直的横的你都不知道，怎么叫直立猿人呢？有点想象力，你知道吗？这个头，第二个，所有的头盖骨为什么都是碎片呢？全部是被敲碎的，尤其都是从后脑，都是从后脑被敲碎的。所以真正说起来，北京人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可以称为是北京人的猎物。那个洞是到北京人的厨房加餐厅。这是谁都公认的，谁都公认。剩下的争论在这里，吃它的人跟被吃的是同个长相，这唯一的问题而已。那么 访问中的那个人是认为吃他的是另一个长相，被吃的是这个长相。你的教科书，我们所有看到的关于北京人的所有的说法，就是吃他的跟被吃的同一个长相，猴子脑袋，因为那个脑袋是猴子脑袋，大概只有700cc 的脑袋，北京人的脑袋是700cc 的脑袋。那么如果吃他的人跟被吃的就是同一个长相，那么那个是北京人的厨房，北京人的晚餐，也就是北京人。但这只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吃他的人是另一个长相，比他英俊多了，潇洒多了，跟在座的北京男人一样。他只把那个吃掉了。所以有人吃猴吗？怎么没有？广东人都吃猴脑的。啊，他当然讲的比较文明啊，把脑袋切下来还有煮一煮。广东人吃猴脑是活吃的。据说哎呀，我不是广东人，我老婆也不在这。据说广东人吃猴脑是这样的，抓了一只猴子，拿一个那种夹子哈，两片木板中间一个洞，咔啦一夹，猴子还活生生的在蹦蹦跳蹦蹦跳，可是一夹住呢不能动啊，脑袋在这里，拿个狼锤脑袋正当中，咔啦一敲，活吃猴脑，很补的。所以广东人现代人都可以吃猴脑的话，当年的人吃猴脑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为什么有，所以当时为什么说是北京人，为什么不说北京猿呢？头盖骨发现的地方，因为像厨房有个火烧过的痕迹，那记到这里了，是猴子烧火还是人烧火？你就说记录猴子脑袋烧火，那不就是北京人了吗？是这样来的。可是你也可以另外说嘛，有另外一批人把它吃了，那些人起火，对不对？没有错。那有石器，旧石器的石器来刀划砍啊，对。那些人就是用石器厨房嘛，那吃剩的脑袋放那儿。问题只是无头公案，就是说吃他的人跟被吃的是同个长相吗？这就死无对证，完全是凭信心的。相信进化论就是说吃他的人就是这个长相，被吃的也是同个长相，可是另外一票的人呢是非主流派，所以教科书看不见的。就是像刚才 video 那个科学家说，他认为吃他的是另外一种人，长相比他漂亮多了，他用火还用石器把它吃了，剩下的骨头留在那儿。因为北京人周果店发现的人头骨的碎片是跟所有动物的碎骨头在一起的，挤在一起的，不是分开来的，一个一个头骨，不是，是挤在一起的。或者我们到台湾，我知道很多地方还有猎头族的，台湾到100年前都还有猎头族的。那台湾的猎头族把它猎了脑袋以后，就一个洞专门摆头骨的。所以有火有石器有头骨并不证明那就是北京人，并不证明北京人是那个长相。事实上今天北京人头骨掉了，如果用皮尔当人的经验来讲，我倒很好奇，把北京人头骨的碎片跟山顶洞人的头骨的碎片做一个比较，如果发现同一年代的话，我告诉你楼下就是厨房餐厅，楼上80英尺的那个房客，那个所谓山顶洞人，他就把它吃了。你要到哪里去找北京人去吃这个北京猴的？不必别处，就在周果店，就在楼上就是了。那么山顶洞人是多少年代呢？推测，但不是应用科学方法鉴定的，推测10000年以内，因为跟人一样，跟现在人完全一样，连头到脚都一样的，对吧？那北京的号称是60万年，为什么像60万年？人好歹要60万年才变成那个猴子脑袋变成人脑袋啊！所以不是用任何放射性年代法测定60万年，不是用其他的东西，只是根据那个头骨的脑壳容量跟现代人的容量，觉得要有60万到50万年的差距。所以你要知道，很多原始人多少万年，不都是用放射性年代法去测出绝对年代的？大多都是根据它进化，或者从我们现在角度是退化的角度来说，要隔多远画出一个时间指标的。所以北京的60万年怎么测的？不是用放射性年代法，不是用任何年代鉴定法，是用推测的。可是北京人现在骨头掉了，所以《世界日报》现在小说在讲这个，骨头都拿去啦，外星人拿走了。总而言之，如果骨头还在，哎嘿，这一下子你要把它翻案的话，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皮尔当人的故事。 如果山顶洞人跟北京人根本是同一年代的话呢，他能叫北京人吗？他能够成为人类的祖先吗？山顶洞人全部人现代人的骨骼都已经在了，还要做我们的祖先吗？不必了，只是我们的动物园而已啊，或者我们的餐厅吃剩的而已啊，懂吧？除非山顶洞人跟真正今天我们所有北京人那个洞的骨骼有隔50万年，但你必须找到化石，你必须有真正的年代的鉴定。现在因为北京的骨骼通通没有了，就变成死无对证了。所以我们中间隔了50-60年，现在的科学发现来讲，对绝对年代的测定还有困难，不过毕竟比以前先进很多，可是现在证据没有了，所以就变成一个北京人变成无头公案。所以北京人在教科书当中还是出现的，不过可惜有很多的科学的 encyclopedia 已经把北京人除名了，就是因为证据现在也不在，还有很多 question mark， 包括刚才的另外一个科学家所说的，他到底是北京人还是被人家吃掉的，那吃他是什么样等等，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问题。所以北京人目前也不列为绝对可靠的所谓人类祖先的候选人，反而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你在很多先最近的1990年代以后出的这个科学百科全书里面找到人类的起源的一些候选人名单当中没有找到北京人的话，你会觉得为什么把北京人拿掉？是不是种族歧视？不是种族歧视，是因为科学证据不够强。out。好，最后讲一个，我说不是 missing link 都没有吗？进化论最大弱点是化石的问题，没有 link。你说真的没有吗？我们在讲人跟猴，其实还有一个鸟类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鸟类是从爬虫类来的，是进化论的观点。那么好，如果有中间物，就是半爬虫半鸟类，有没有呢？教科书上说有，有一只天下第一鸟，叫始祖鸟，就这个。这个始祖鸟化石里面找到是这个，那么画家画出来是这个。有点像南京板鸭哈，那就是鸟是这样倒过来掉，不知道为什么就啊这样死的，可见它死的是一定就是 surprise 啊，所以这鸟是这样子的。不过总而言之，画家画的是差距不远。为什么叫始祖鸟？那看起来就像鸟、鸭子、鸟、雁，差不多这个样子。这个鸟有两个特征，有羽毛，什么都有，这跟所有的鸟都一样，有两个特征。画的时候小小的画出来其实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爬虫类跟鸟类最大的不同是鸟类两只爪前肢是翅膀，对不对？爬虫类呢四肢都是爪，它在这儿。这只鸟啊在这个化石的里面，因为化石是羽毛没有的，羽毛是画出来的，本来就是骨骼。化石的里面可以看出来前肢这个羽毛的这个角落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好像萎缩的退化的爪，一个好像没功用的一个小爪在这个翅膀下面，表示说诶这个翅膀啊可能是从爪慢慢进化延伸变出翅膀来了，但这个爪还留在这儿，表示说你看爬虫类四只爪，鸟类两只爪两个翅膀，所以现在有找到一个动物呢是有两个爪慢慢变成翅膀，然后那个爪已经退化都快没有了。第二个特征，鸟类的嘴，鸟类的嘴是没牙的，嘴内没牙。爬虫类鸟，爬虫类的嘴都是有牙的，所以有牙没牙决定是鸟或者是爬虫。这一只鸟看起来像鸟，嘴巴有牙，有牙有翅膀的鸟，所以叫始祖鸟，天下第一鸟。啊，当然了。其实在南美洲到现在还有一种活的鸟是有牙的，所以很少鸟有牙，但是不是没有鸟还有牙的，但至少是爬虫类特征，那前爪。那当然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种后来最近发现一只，这叫始祖鸟，后来有人发现另外一只叫做原始鸟，所以在争谁是天下第一鸟，谁比谁老的意思是谁比谁老，谁比谁才是人鸟类的祖先，争了半天。但两个很有意思，年代的问题是一个争论，然后谁比谁早。不过古生物学家也认为这还不是一个 link， 为什么呢？这个 95% 是鸟，对，羽毛什么都有。 爬虫类的特征已经退化到几乎没有，就最好找一半一半的，有一半的爬虫一半鸟类的特征。所以在1979年，因为达尔文1879年死了，就是出版的书以后20年死，1979年是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纪念，在芝加哥有一个大会，进化论的学者的大会，那么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那么达尔文死的时候，他说虽然他的化石证据还没有很齐全啊，所以这个 missing link 还没有找到，所以100周年纪念会的开幕词就说 the missing link is still missing。 所以好像国父孙中山先生最后临终的遗嘱，凡我同志务须努力，革命尚未完成，继续找化石。所以有一个科学家就说，我们要找个 missing link， 那我们先说来找一个半爬虫半鸟类的，始祖鸟不错，不够好，我们要找一个更多一点点爬虫类的特征。没有找到，没有找到的原因是官兵捉强盗要有一个图，对 FBI 10 most want 就知道有个像，抓这个人就去抓嘛。我们现在是找到一个化石，说这是什么呢？啊，你要换一个方法，先画出一个半爬虫半鸟类的化石，这个样子，找吧，就去找，对不对？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研讨会才有意思，那个讲员说，他是古生物学家的，他说我们古生物学家每次找不到化石的时候，很有挫折感 ，very frustrated， 就说，哎，为什么找不到呢 ？All because of Chinese， 都是中国人惹的祸。我坐在那里，地上摆的都是老外，只有我一个老中，找不到化石，不就怪达尔文外人，怪我们中国人干什么呢？我就怀疑，他看到我，他也在解释。他说：“为什么古生物学家都说，为什么中国人惹的祸呢？当年发现北京人以后啊，所以古生物学家都到北京去了。对，他说，哎，挖宝，挖到一个北京人，会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好多，全世界有几百个古生物学家都到北京去了。但当然，宝挖到就挖到，后面人没挖到，没挖到人每天在北京街头晃来晃去，晃到哪里去？就在晃。”他说有些古生物学家就晃晃晃晃到北京的什么那个中药铺去了，就发现中药铺里面有龙骨，那龙骨是一种中药没有错，可是卖中药就当中药卖啊，古生物学家专门摸骨头的，所以古生物学家考试的人就是看一个骨头就要说哪一年什么种什么东西，它的可能是指头什么东西，很厉害的嘛。他中药铺当然有翻译人去啊，要是龙骨，你看哇，15000万年前恐龙的前肢的第二根骨头，哇哇，这玩意真的就是化石。然后就叫那个翻译人去问，哎，你问他，你们中国人真吃这些化石的呀？你们真的吃？真的吃？吃多久了？哦，在中国历史几千年了，几千年了，你们吃了几千年了。那个古生物学家回到旅馆，告诉这些其他的古生物学家，因为几百个人堆在那里，有的人耗了几个月，有的耗了一年了，你都啥也没找到，算了算了，收拾行李回家了。怎么了？都被中国人吃掉了。他说：“你看，中国人人又多，历史又久，又好吃，又吃这种东西，找不到了，都吃掉了。所以他们反正找不到骨头的时候，就是都是中国人惹的祸，都被他们吃掉。”然后他就说这次，那个教授就说，虽然是这样，恐怕还有一些骨头可以找到。他说我就画两只做参考，一个就是爬虫变鸟类适者生存，主要有个理由嘛，为什么长出毛来呢？第一只不要看它怪怪的，这个人其实是这样，他在练轻功，爬虫是爬的，鸟类是飞的，飞的当然比较快，爬的就比较慢，可这个呢要去吃，可是爬很慢啊，所以怎么办呢？练轻功，就用哎呀适者生存的结果，长出羽毛，就身轻如燕，跑得比较快。所以这只是爬虫，可是身上的鳞片，因为爬虫都是鳞片，慢慢变成羽毛，减轻重量，而且增加浮力，所以长是这样。更不要这只，这只呢，他说这个是这样的啊，适者生存要找个理由，这个翅膀为什么长出来呢？这只爬虫呢，你看真的好像没毛的火鸡一样，它不是没毛的火鸡，它在鳞片在蜕变， 鳞片要变成羽毛，它半羽毛半鳞片嘛，所以看起来像拔了毛的火鸡一样啊。但是前肢你看有一个芭蕉扇，你知道为什么有芭蕉扇呢？因为它还是蜻蜓。还有怪癖，爱吃蜻蜓，蜻蜓在飞，它在跑，吃不到它，那么要追追追，那你这样用一个鸡嘴、鸭嘴去吃那个蜻蜓，就怎么吃啊？不得不适者生存，就长出两只大芭蕉扇，啪嚓，跟人家打苍蝇一样，只两只手这么小的，如果两只好大的手，啪，打到了蜻蜓啊，就把它吃下去了，所以呢，就长出翅膀来了。这是真的学术会议讲的哦。讲完以后有一个教授说 Dr. So and So Very creative， 真是太好了。唯一的问题在这里，你这个翅膀啊，为了要拍，所以是往前的，对，所有的 bird， 所有的鸟类都是这样飞的。你看到哪一只鸟它的翅膀是可以这样子的，都是往后没有往前的，像游泳一样。对，你是蛙式还是仰式啊？哦，那个叫什么 ？Good point。不过重要的是，羽毛长出来了，这是个突破。肌肉往前往后呢，那是下一回合。所以总而言之，他就说，一种我们总要想办法，不然的话，再过100年，我们庆祝达尔文逝世200周年纪念。我们的主题还是 The missing man is still missing， 我们都白活了。所以说总要找点东西，所以这个就是进化论今天的困局。化石是进化论最主要的证据，最强有力的证据，化石也是进化论最大的弱点。被攻击的时候都是用化石，攻进化论都是用化石啊，进化论在支持说我的观点是对的时候，也是用化石，所以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弱点。那么，所以其实进化论的证据其实是很薄弱，这是一个很好的假设，因为从这些类似的地方会觉得好像从这里慢慢到那里。那最后我的结论，我想没有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哈。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其实我说过，虽然我不是先知，英文应该这样，英文说起来比较有意思。I'm not a prophet, and I'm working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我不是先知，教会都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盈利事业，不刚好是 profit and profit. I'm not a prophet, I'm working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ut I'm going to give you a prophecy. 给了一个预言，进化论会变的。哈佛大学有个教授叫做 Dr. Gold， 很有名的古生物学家。进化论者，他提出个新的理论，现在很受欢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接受他的概念。他提出的进化论叫做 punctuation equilibrium theory， 是进化论的一种啊。punctuation 就是说，任何新种类的出现是 punctuation， 是突然出来的，蹦出来的 punctuation equilibrium， 一出来以后 equilibrium 就再也不变。所以每一种新品种都是蹦出来的，一蹦出来就不变了。他的意思是，所有古生物的化石，鸟类的出现、麻雀的出现、蝴蝶的出现、任何一种动物的出现，都是同一时间，全世界从北极到南极，从东边到西同时出现的。麻雀出现的是北极、南极、亚洲、非洲、欧洲同时出现，不是从一个点扩散出去的。如果从进化论来讲，对不对？因为各种的环境，偶然，蹦出天下第一鸟。那天下第一鸟要慢慢繁殖，才扩散到全世界吧，对不对？这个扩散可能有10000年、10000年、100万年、500万年，然后全部都有鸟了吧？不是，所有的化石是一出现鸟，全世界都有了。那很怪的，为什么同一时间刚好同一时间都同时偶然同时都出现鸟了？这怎么讲？这很麻烦的。它叫 punctuation， 它就 suddenly 都变出来了。然后变出这种鸟，麻雀到现在1500万年没变过，麻雀到现在没有变过，没有再往前进化。Why equilibrium？ 哎，变出来就不变了。所以你今天拿猴子怎么做怎么做做不出一个人怎么办？因为他说 equilibrium over， 猴子不变人了 ，equilibrium。 但是每一种新品种都是 punctuation。 But why？ 为什么新品种出现呢？这个 punctuation 的动力何在？ I don't know， 他这样回答， I don't know， But trust me。 你信我，他就是这样出来的。为什么？ I don't know， 千百个理由，可能辐射线，可能星球撞击，可能这样，可能这样，可能 whatever， don't try， 你不要去实验室去试，试不出来的，一出来就出来了。 But don't ask me why， just trust me。 所以有些人觉得这样会不会强词夺理，对不对？我硬要信你的，他说你不信我，那你要怎么办？所有的化石证据排出来，所有的动物都是平行线的，所有的化石平行线，然后只是低等跟高等你画起来的话是没有错，低等的线早一点出来，高等的线慢一点出来，然后平行线平行线平行线，那你怎么办呢？你就把低等跟高等之间画一条叫做 punctuation， 就 punctuation 出来了，不是过去了，更高等呢隔后一段时间 punctuation 出来了。这是我的 theory based on facts， 事实。 Why? I don't know why。很有趣的是，有些基督徒科学家说 Hey, Dr. Gold, very good, very good. Let me tell you why. 我告诉你 why. God says so. 神说要有猴、punctuation, 猴子出来了。神说要有人，人到了一个人出来了， punctuation. 所以 Dr. Gold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非常生气基督徒把他的理论再加上一个尾巴，所以每一次进化论跟基督徒的创造论要辩论的话， Dr. Gold 自愿我去替你们辩护，洗刷我对我的名声，因为基督徒最喜欢用 Dr. Gold 的理论。Oh, your theory is so good， 非常符合我们创造论，各从其类，然后神说要有什么就新的出来了。那他只是插在这里，他的 punctuation 出来的，他说我没有理由，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不没办法解释，我也不想解释，他就是出来了。那基督徒说我再加一点就好了，我们圣经的观点，基督徒的观点跟你完全一样 equilibrium， 然后到一个时候他就出来了，但我们只是多了一点。我知道为什么他会出来，因为上帝说要有什么他就有什么。 Well，所以我说将来你很有意思了，将来你说你的进化论，我告诉你现在 Dr. Gold 的 Punctuation Equipment Theory 已经越来越成为新的主流，会取代传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现在所谓的遗传学加达尔文进化论加起来叫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慢慢都会被 Punctuation Equilibrium Theory 的这种新进化论取代。可是这种新的进化论跟圣经所谓的创造论几乎完全雷同，只差一点点小东西，神的角色，就这样。所以我说虽然我不是先知，但我会预言说将来你看看这个进化论的内容会变成什么。你注意这个名字 Dr. Gold， 他的 Punctuation Equilibrium Theory。 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谈到生物的起源。主，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我们能够证明什么，但是我们能够确知，虽然许多科学的观念理论似乎跟圣经的记载是抵触的，似乎对我们接受神创造世界这样的信念有一个抵触，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这一切东西并不是能够真正的确定否定了你的创造。相反的，当更多的科学证据出现的时候，我们越能够确知是你创造这个世界，一切从你而开始。请你帮助我们特别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让我们能够除去这样心理的障碍，能够真正的来面对这个真理，这个信仰。保守我们下午还有其他的节目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